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要为加沙地带平民的伤亡负责。他说，哈马斯激进分子把爆炸物藏匿在医院的下面，并利用加沙的居民做他们的人体盾牌。以色列星期日对加沙的轰炸进入第6天。内塔尼亚胡在一个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对平民死亡人数上升感到遗憾，但是他说哈马斯要为此负责。以色列的攻势旨在结束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火箭攻击。巴勒斯坦官员说，加沙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60多人，其中有激进分子、妇女和儿童，还有1000多人受伤。以色列军队星期天发动了打击哈马斯激进分子的第一次地面行动。以色列突击队员在一次短暂的突击中清剿了一处火箭发射地。有关当局说，4名以色列军人受了轻伤。利比亚政府呼吁对立派系的民兵组织结束在首都附近的激烈冲突。星期天的冲突造成6人丧生，25人受伤。利比亚的总理的一名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为了控制迪利波里国际机场而发生交战的地方组织，无视政府的命令是不合法的。伊斯兰武装组织星期天凌晨袭击了金坦民兵。自2011年前独裁者卡扎菲被推翻以来，金坦民兵一直控制着迪利波里国际机场。伊拉克激进分子袭击了首都巴格达以北的一个村镇，占领了当地政府的建筑，并打死了至少6人。当地官员说，激进分子星期天袭击了位于巴格达以北大约80公里的杜鲁伊亚镇。伊拉克政府军上个月曾经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有关的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杜鲁伊亚，看起来反政府力量再次向巴格达推进。与此同时，陷入僵局的伊拉克议会星期天宣布休会，之前他们没有能够提名高级官员候选人，这是组成新政府的必要的条件。伊拉克议会计划星期二再次开会。另外，夜间出现了一段录音，据称这是曾经担任被处决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政权2号人物伊扎特·伊卜拉欣·杜里。杜里是伊拉克纳克什班迪教团军的头目，他在录音中赞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胜利，呼吁推翻巴格达政府。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外交部长星期天没有能够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达成长期协议的最后期限在1周之后。随着一天的会谈在维也纳结束，英国外相黑格说，今天没有取得突破，星期一将继续举行会谈，克里将留在奥地利首都会晤伊朗外长。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为了遏制伊朗的核浓缩项目，几个月来一直与伊朗谈判。伊朗称其铀浓缩项目的活动的目的是生产反应堆的燃料，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则担心德黑兰是在寻求发展核武器。德黑兰一再否认以上指控。俄罗斯媒体报道，从乌克兰境内发射的炮弹击中了俄罗斯的一个边境城镇，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报道说，炮弹星期日落在俄罗斯的顿涅茨克。美联社援引俄罗斯官员的话说，将对这一事件做出适当的回应，但是俄罗斯官员没有更多的解释。欧盟表示，将对乌克兰东部亲俄反政府武装的11名领导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分离分子领袖亚历山大·鲍罗丁。反叛分子宣布该地区从乌克兰独立，并一直跟乌克兰政府军作战。鲍罗丁是俄罗斯公民，他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以东顿涅茨克地区的总理。 欧盟已经制裁了许多对乌克兰危机负有责任的个人和企业。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7月13号星期天，我是叶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日本提出抗议；美英法德外长在维也纳参加新一轮伊朗核谈判；中国和俄罗斯派高级外交官出席；中国鼓励汉人与藏人通婚，批评人士称其同化西藏文化的政治目的明显。各位听众，这就是美国之音这次时事经纬节目的内容提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日本官员说，朝鲜从东部沿海地区又发射了两枚导弹，日本为此向朝鲜提出外交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这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朝鲜上星期三向同一海域发射了两枚飞毛腿导弹后，日本提出了正式抗议。以色列上周对加沙地带的激进分子展开空袭以来，星期天又发动了对哈马斯激进分子的第一次地面行动。有关官员说，以色列突击队员在一次短暂的突击搜查中清剿了一处发射火箭的地点，四名以色列军人在与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交火中受了轻伤。以色列星期天凌晨还对加沙地带的一些地点进行了定点空袭，没有理会国际社会有关停火的呼吁。以巴之间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六天，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星期天逃离北部地区，希望在加沙南部找到安全住所。许多外国人和持有双重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星期天也离开加沙。以色列军方警告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居民说，以色列将加强空袭，为了自身安全，他们应当离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播报国际新闻。阿富汗星期天在联合国监督下开始对总统决选结果进行审议，之前有人对选举合法性提出质疑。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分别会晤了两位阿富汗总统候选人之后，他表示两人都同意对选票进行全面审计，并承诺遵守选举的结果。星期六晚间，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和加尼共同出席记者会，表示同意获胜者将出任总统，并立即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加尼说，赢者通吃的方式对阿富汗不利，而民族联合政府将尊重每一个阿富汗人，并显示政府致力于每一个人的福祉。驻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将从全国各地安全运来投票箱，让联合国建议的国际监察人员审计选票。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审计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他还表示，即将离任的卡尔扎伊总统已经同意，为了配合审计，将推迟总统就职的日期。两名候选人都声称自己在6月14号总统决选中获胜。选举后的紧张局势因计票舞弊的传闻而升级，几个月后国际部队将按计划撤出阿富汗。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抵达维也纳，参加同伊朗举行的新一轮核谈判。一名参与了美谈判的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依旧采取他所称的不可行与不适当的立场。这位官员表示，星期六的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双方在包括铀浓缩等关键问题上分歧仍然很大。另一位美国官员说，如果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没有进展，最后期限7月20号之后延长会谈是有困难的。 英国、法国和德国也都派遣了外长参加星期天在维也纳的谈判，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长未能与会，但派出了高级外交官。伊朗副外长首席和谈判代表阿巴斯·阿拉格奇说，希望这些外长能取得突破，但是分歧很深。一项遏制伊朗核项目以换取西方放松制裁的临时协议将在7月20号到期。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正努力与伊朗达成一项更长期的协议。美国指责伊朗寻求制造核武器，但伊朗坚称其核项目只限于和平民用目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中关系。美国和中国官员结束了在北京的两天会谈，双方讨论了网络安全、货币控制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议等问题。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制造厂商增加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之际，中国同意减少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说，
同时呢，让市场供求关系更多的来决定汇率，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指出，这是一个双赢局面。
从根本上说，这关系到贸易制度的公平，美国工人和公司的公平竞争机会，以及拥有一个公平货币的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在这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和中国的官员还讨论了网络安全问题。此前，美国起诉5名中国军人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通过网络而丢失的知识产权对创新和投资都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网络盗窃活动伤害了我们的企业，威胁了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美利坚大学教授弗里特说，由于中国的制造能力超过创新能力，因此网络间谍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中国现在不是一个能够创新的地方，尽管他们在努力，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把这看成是美国炫耀优势，但是又不让中国复制、完善和学习创新。
美国和中国官员还讨论了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越南说，在中国有争议海域设置的钻井平台附近，中国海警船撞击了一艘越南巡逻船。克里国务卿呼吁华盛顿和北京确立新的伙伴关系，而和平解决这些争议应当是这种关系的组成部分。
这不应当由我们把那些区域划分掉，并将其作为影响范围来确定。这种关系的基础应当是我们共同的国际行为标准，保护我们一直努力保护的价值和利益。
越南正在与菲律宾合作，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深索提出法律挑战。北京称，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海域开采天然气的计划是非法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任何外国公司在没有得到中国许可的情况下，在中国海管辖海域进行油气开发，都是非法无效的。
尽管美国正在帮助菲律宾提升其海军军力，但是华盛顿表示，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上，美国不采取立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第六轮美国和中国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落下帷幕。尽管两国高级官员在官方场合都称会谈是有益的，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北京外媒圈认为，这次对话取得的实际成效很少。在几个关键战略问题上，美中互不相让，并未达成共识。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中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和沟通平台，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拉下帷幕。双方都称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北京外媒圈注意到，美中两国这次对话最大的收获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纽约时报》在美中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当天，爆出中国黑客试图攻击美国政府联邦雇员私人信息的新闻。虽然这次袭击是今年三月发动的，但这条新闻引爆的时间点和严重程度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黑客袭击的目标过去是盗取美国商业公司的机密，而这一次是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储存政府雇员的数据计算机，直接牵涉到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在克里和雅各布卢为美国代表团单方面举行的记者会上，克里回答记者提问时称，这次袭击只是企图而已，并没有造成敏感信息的泄露，美方正在调查这个事件。
We were both notified about this alleged incident only minutes literally before we came out here.
克里说，我们双方都是在这场记者会前几分钟才获悉发生了这个事件，显然我们没有在对话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具体讨论这个事件，但是我们讨论了相关话题。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条新闻涉及网络攻击的企图，美国的相关机构正在进行调查。目前看来，我们的敏感信息似乎没有受到侵害，我也不会干预正在进行的调查。据美联社援引一位参加会谈的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克里要求中方采取的行动包括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单方面行动，中国在亚太地区制造所谓新既定事实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要求中方恢复和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磋商。此外，克里还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表示了关切，他特别提出多位维权人士、律师和新闻工作者被逮捕。以往每逢美中之间有重大的外事活动，中方往往会释放一些被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显示中国愿意改善人权状况。这次美中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但没有给美国面子，让居住在北京的西藏女作家维瑟和美国官员会面，反而将她和丈夫王立雄软禁在家，不准出门。这显示出军力强大和经济崛起之后的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态度强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做出让步。美中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从杨洁篪在对话闭幕后美中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的声明可以看出。联合记者会采取美中四位领导人轮流发表声明的形式，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负责进行美中战略对话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声明中多次用到了中国政府重申这样的字眼，显示出在海域争端等问题上中方不打算让步。
中方在对话中重申了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始终致力于与直接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恪守不选边站队的承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纽约时报认为，目前北京和华府都缺乏扭转美中关系向下滑落的趋势的意愿，这一局面并不因为两天的会谈和对话有所改观。纽约时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石英红教授的话表示，习近平的决策基础是习近平本人对中国强大的国力和军力的解读，习近平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政治信条决定。习近平可能认为奥巴马只是一个即将下台的跛脚鸭总统，从而促使他对美政策更加强硬。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说，
这 Great Powers 的关系啊，完全有可能是以竞争啊对立为主，也完全有可能，或者是啊较少成双，有可能是一个真正和平的新型的合作为主啊。这个啊中美关系，中国认为应该争取的方向啊，和平的合作为主。
为期两天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落幕， 而闭幕式上宣布的习近平邀请奥巴马今年十一月访华，更将聚光灯的焦点打向了怀柔的雁栖湖。雁栖湖畔现在正在大兴土木，据称中国准备在那里打造一个中国的安娜伯格庄园，并开展元首庄园外交。奥习会上，美中首脑在非正式场合的交往将有什么样的演出？两国元首之间是否能够建立互信，缓解美中的紧张关系，引发热盼和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苹果公司星期六对中国央视有关 iPhone 常去地点功能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质疑报道作出正式回应，详尽解释了这一功能，而且坚称苹果公司一直是坚定的承诺保护所有用户的隐私，不会追踪用户定位，也从来没有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机构就任何产品或服务建立过所谓的后门，也从来没有开放过服务器，而且永远不会。在此之前，中国官方喉舌 CCTV 星期五晚上说，智能手机 iPhone 上的一个位置跟踪功能详细记录用户常去的地点，如果有人取得这些数据，可以了解中国的经济状态，甚至是国家机密，建议民众关闭相关的功能。另一方面，被称为金砖五国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将于2016年开办自己的开发银行。消息人士透露，这五个世界上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创建开发银行的目的是要取代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些职能，满足这些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观察人士说，金砖国家的利益分歧预示着这家银行的道路是坎坷的。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创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想法是2013年在南非召开的第五届金砖五国峰会上提出的。当时这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得出共识，认为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已经不足以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巨大经济潜力和发展速度，因此五个新兴经济体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多国金融机构，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职能。第五届金砖峰会东道主南非总统祖马说，
We have decided to enter.
我们决定正式启动有关建立金砖五国领导的新开发银行的谈判。这个决定基于我们自己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今后五年，这一需求将耗资大约4.5万亿美元。
$4.5 trillion.
经过一年的谈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规划已经成型。《华尔街日报》引述俄罗斯财政部长谢鲁阿诺夫的话说，7月15号在巴西举行的第六届金砖五国峰会将正式公布创建新银行的具体方案。谢鲁阿诺夫说，这家银行将起名为新开发银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预计这家银行将重点资助金砖五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也会接纳其他新会员。此外，金砖五国还将考虑创建谢鲁阿诺夫所称的小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报道，中国将为这项基金拨款41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各自出资180亿美元，南非贡献50亿美元。这项基金将被用来作为紧急款项，防止成员国未来出现货币大幅度贬值等金融危机。金融时报开辟视频专栏讨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问题。新兴市场副编审乔纳森·惠特利说，挑战现存国际金融秩序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难度很大。
这里有两个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和印度，其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都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在全球四个最大的经常账盈余的国家中，金砖五国就占了两个，另外还有两个是经常账赤字大国，所以这些国家各自拥有不同的利益优先考虑和政策。
金砖五国第六届峰会召开在即，但是在开发银行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希望向新银行注入更多的资金，从而让北京在银行事务方面拥有决定权。印度表示坚决反对中国方面的建议。惠特利认为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担心不无道理。
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其他金砖国家。起初这些国家打算各自出资100亿美元，从而保证各国在这个银行里平起平坐。但是人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即虽然其他国家会有抵制，但中国资金最终将充斥这家银行，从而中国的利益将被优先考虑。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认为，金砖五国基本上是一个新兴国家的政治联合体，而不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经济组织。
如果这个银行未来由出资最多的中国控制，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目前已经有一家中国开发银行了。如果这家银行由五国群策群力，那么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它会高调谈论如何投资，但不会迅速地采取行动，不会很快成为全球重要的一家金融机构。
这位熟知中国经济事务的美国专家指出，金砖各国经济利益的分歧以及中国经济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事实，预示着这个银行的前途将是坎坷的。美国之音许波、莫非、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七月初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在台湾朝野引起不同的反应。反对党阵营的前任高官和智库学者认为，这一决定会有利于日本与美国共同帮助台湾自卫。台湾当局对日本的决定则反应谨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安倍政府七月初决定修改对宪法的解释，认为当盟友受到攻击并威胁到日本国民利益的时候，有权采取武力予以制止。台湾朝野对这一决定反应不一。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将密切关注日本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的事态发展，并期盼东京采取明智作为，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东北亚的情势，
属反对党阵营的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义说，台湾应该对日本这一决定公开表示欢迎才对，因为这关系到台湾的安全。
如果中国对我们所担心的，对我们有任何威胁要动武的话，那么如果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他来帮助台湾，那日本呢就可以来协助，那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安全呢可以说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当然要关心，当然要落见了这个日本呢集体防卫权呢的解禁。
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公开表示欢迎。在此之前，两国官员答应会在今年年底前对美日安保指南作出修改。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刘世忠说，这为台湾强化自身安全创造了良机。
这个就是台湾现阶段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点来进一步在经贸上推动台日 FTA， 安全上希望把台湾台海能够进一步比较清楚地纳入这个未来美日安保指南的再修订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然而观察人士说，台湾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之前，很难说服盟友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塔克曼前不久访问台湾的时候，敦促台湾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台湾东北亚学会秘书长李明俊说，美日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担心情有可原。
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兵役制度或者是现在募兵募不到兵，征兵之理理当然就是 相当糟糕。然后这个中国的海监船各种的船入侵我们的这个海域呢都这个视若无睹那么对于武器的维修或者是增强，或者对于整个作战实力的这个准备我们看不到这个我们的政府有决心要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本身的防卫如果让人家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周边国家自然对于把台湾纳入伙伴呢是缺乏信心的。
马英九总统称并没有放松台湾自身防卫能力的建设，并亲自出席每年的军事演练。他说加强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和政治往来会缓和台海两岸的紧张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美国移民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准备努力解决目前的移民危机，但是长远的解决方案必须要包括帮助中美洲国家遏制犯罪和脱贫，这些问题迫使当地人铤而走险。奥巴马在德克萨斯州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个美国南部州正在应对墨西哥边界附近日益严重的移民危机。星期三，美国国会议员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获悉去年有57000多名没有成人陪伴的儿童越过美国南部边境进入了美国，仅从六月中旬就增加了5000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次演讲中赞扬当地官员和宗教团体帮助应对移民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众议院通过改善问题摆出的移民制度的法案，其中包括为增加数千名边境巡逻人员拨款。与我在这里交换意见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当务之急。
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应该对这起危机负责。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在2013年每20名非法移民中仅有差不多一个人被遣返。
根据我得到的数字，事实是他们来美国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来美国能够得到足够的好处。我也愿意看看你们的数字，即使这只是一半。
来自德拉瓦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波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些国家的民众大量外流的根本原因。
目前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部分地区的生活更加困难，甚至性命攸关。就在今年，我曾亲眼目睹该地区的暴力在持续增加。这三个国家的凶杀案是全球最高的，到处都是绑架和勒索。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新创就业极少，人民没有机会。
赫尔南德斯是萨尔瓦多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
这个工作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必须每天早晨4点钟上班。如果有人跟你有仇，就会在这个时候杀了你。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想活就要掏钱。
在墨西哥，一个类似的情况曾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非法进入美国。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人数在下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克里考斯奇说，这是美墨两国合作的结果。
我们看到了这些变化，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为总统在缉毒政策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墨西哥政府内部的安全和保障已改善，墨西哥的经济机会得到改善。
美国国会必须决定是否批准政府的要求拨款37亿美元用来应对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但是很多人说，拨款增加边防巡逻人员和新设施仅是权宜之计，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长期办法必须要包括在那些人民拼命要离开的国家创造可忍受居住条件的计划。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播报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谈判仍有重大分歧。克里星期天在奥地利说， 必须确定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这非常重要。克里在维也纳出席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新一轮会谈。在维也纳参加伊朗核谈判的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依旧采取他所称的不可行与不适当的立场。这位官员表示，星期六的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有很大分歧。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德国与美国之间的信任因间谍问题破裂，这显示两国对情报机构的工作有根本不同的概念。默克尔星期六对德国电视二台说，他希望美国改变其间谍行为。他还表示，我们不再生活在冷战时期。德国星期四要求美国驻柏林的最高情报官员离开德国。之前有报道说，两名德国政府官员被发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白宫发言人表示，华盛顿珍惜与德国的关系。他说，有先进情报机构的盟国都知道相互关系中包括有关活动。另一方面，伊拉克激进分子星期天凌晨袭击了巴格达南边约50公里的杜鲁伊亚镇，占领了当地政府建筑，并打死至少6人，其中有2名警察。伊拉克政府军上个月曾从反叛力量中夺回杜鲁伊亚，但是看来反政府力量再次向巴格达挺进。枪手星期六袭击了巴格达的一所公寓楼，杀死至少29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伊拉克警方说，整座楼到处都是尸体，鲜血流顺着楼梯淌下。还没有人声称为这次袭击负责，也不清楚其动机所在。星期六早些时候，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指责伊拉克安全部队和政府支持的民兵上个月非法处决了至少255名俘虏。人权观察说，这些俘虏分别在伊拉克6个村镇被处决。人权观察说，绝大多数俘虏是逃离反政府极端组织的逊尼派穆斯林。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负责人姆拉德诺夫敦促伊拉克议会的全体议员出席周日的会议。他说，如果不能组成一个新政府，伊拉克就会更加混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应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邀请，星期六前往英国进行7天访问，发表演讲，并会晤香港友好人士及媒体，希望在香港政治发展的关键时刻分享看法，表达港人对真普选的诉求，以及中国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影响。据报道，作为香港2020民间组织召集人的陈方安生一直认为，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国的英国有责任监督落实情况，而香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反对一国两制白皮书、占中全民投票、七一大游行等，都显示了港人捍卫法治以及反对特首选举筛选的民意。目前外界无法得知他们此行是否安排会见英国官员。今年四月，陈方安生和李柱铭曾访问美国，介绍港人争取真普选的诉求，并在白宫受到美国副总统拜登路过时的会见，引发了北京的不满。中国政府称，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介入和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另一方面，中共的西藏党委书记不久前表示，民族通婚是反分裂的坚强保障，要积极鼓励民族通婚，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评论人士指出，中共当局提倡民族通婚的目的是要在藏区推行同化或者汉化政策，将更加危及西藏原有的传统文化， 造成当地的民族矛盾更加复杂化。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个月在主持一次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上表示，民族同化是西藏开展反对分裂斗争的坚强保障，现在各方面要创新思路和形式，积极鼓励民族通婚。陈全国还提供了西藏地区民族通婚的增长数字，他说西藏全区的民族通婚近年来增加迅速，从2008年的600多对增加到目前的4700多对。这位由北京指派到西藏的地方领导人要求各地有关方面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紧密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鼓励各民族通婚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在上学、就业、创业、入党、参军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在印度德兰萨拉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美国之音表示，2008年以来，中共的一些宣传方法加深了民族间的对立，现在中共当局要出台鼓励民族通婚的政策，实在地说明了这种民族对立非常激烈，但是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中的实质问题。
他现在想缓和这种对立，所以呢，他说用这种通婚的方式，就说管鼓励这些以通婚的方式，当然这种通婚呢，作为各级的这些干部来讲，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任务。因此呢，我认为在西藏的这些中国的领导，他们根本不去真正的去解决所谓存在的这些问题，反而采用这样的一些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些做法呢，根本解决不了西藏的这些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这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这位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指出，中国当局采用行政手段来刺激鼓励民族通婚，并且跟反对分裂挂钩，将民族通婚政治化，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政治化跟所谓的反对分裂去勾起来，把各地的这些领导干部，他要把这地方有多少个这种各民族间的这种通婚，作为一个他的一个政治功绩、政治业绩。因此呢，他要让这些党员干部当这个所谓的这中间的这种媒人吧。所以呢，说这种做法呢，其实质就是，第一个他就是要同化这个西藏这个民族。那我们西藏呢，最需要就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这也是中国的宪法里面所保障的。
藏族女作家维瑟对美国之音表示，陈全国提出的以民族通婚反分裂是他的创新，企图以这种荒谬可笑的做法来同化藏人，冲淡矛盾。
民族通婚给予优惠政策实际上是鼓励汉人移民了，他鼓励这种移民，用移民的方式，说穿了就是用移民的方式来淡化藏民族问题、民族矛盾。
维瑟跟她的汉族丈夫、民族问题学者王立雄几天来一直受到当局软禁，直到一天前才恢复行动自由。他指出，民族通婚并非中共首创，清末朝廷管辖藏区的赵尔丰就曾一边杀戮藏民，一边鼓励民族通婚，推行汉人移民政策。这位在北京的评论人士指出，他注意到了陈全国的讲话中提到了民族融合，其实就是要在西藏实行同化或者汉化，
以通婚的方式来鼓励移民。历史上已经有，就是说从那个清末就在做，民国什么时候都在做啊。当然那个时候是在对与汉人靠近汉地的藏地在做，比如就是康区啊，就今天的四川藏区啊等等，在做的更多一些。
维瑟还指出，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高度自治，保留独特的西藏文化，并不是要求分裂，他奉行汉藏共赢的中间道路。北京政府一直把达赖喇嘛视为分裂主义者， 拒绝考虑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中道诉求及其返回西藏的愿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7月9号，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发表了一篇详实的报道，曝光中国银行利用优惠通业务公然洗黑钱。该报道立即引来了中外舆论的热议，官媒对国企实属罕见。有分析家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击腐败、阻止非法收入流到海外的表现。然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业教授李少民从洗钱的定义及中国金融体制现状分析说，这次央视的报道言过其实了。
7月9日，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发表了一篇详实的报道，曝光中国银行利用优惠通业务公然洗黑钱，而中国银行则称报道与事实不符，这立即引来舆论热议。官媒对国企实属罕见，有分析家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击腐败、阻止非法收入流到海外的表现。然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业教授李少民从洗钱的定义及中国金融体制现状分析说，此次央视的报道言过其实了。央视在长达将近20分钟的视频报道中称，中国银行的优惠通是一项见不得光的银行业务，中行在全国各地的分行不问资金来源，通过移民中介为投资移民或海外资产的客户一次性进行大额国际转账。央视记者曝光，有的银行职员甚至说，我们不管您的钱从哪儿来、怎么来的，都可以帮您弄出去。面对指责，中国银行立即发表声明澄清道，其每笔业务均报送监管业务系统，较好防范了业务风险。央视报道中提及的地下钱庄和洗黑钱情况与事实不符，理解上有偏差。李少民说，从洗钱的定义看，中国银行的优惠通业务从来源和去向看都不符合洗钱的定义。他说，
首先来源合不合法，就是一般老百姓把钱拿去汇，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能假定这些钱都是已经合法，如果不合法，中国政府可能把人民币就已经没收了，所以我有这么多人民币没被没收是在银行里，那么呢再由银行转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去向呢，去向中国的钱是不是去了资助恐怖主义我想基本去向他是就是自己就去投资去了，可以认为也不是，所以说洗钱是很勉强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或海外资产的方式将财富转移到国外。7月8日，全美房产中介协会表示，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中国人在美国购买的房产总额高达220亿美元。李少民认为，中国政府限制人民币自由兑换，每年每个公民只能汇出5万美金的做法，本身就有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优惠通业务最多是目前体制下的违规操作。而从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历程看，很多改革都是从违规操作开始的。
改革开放怎么开始的？改革开放都是所有的人在违规。你原来从一个省往另外一个省，这个做贸易叫什么？叫做长途贩运是违规的。个人开个企业雇人，这叫什么？这叫剥削，也是违规的。就是违了规以后，那个政府政策赶紧调整，现在不都是合法的了吗？
有关中资银行涉嫌国际洗钱的话题并不是新闻。2012年初，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因违规操作被美国金融监管局罚款，指控中包括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据称，中行被控从2003年起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垫汇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同一年，美国监控当局曾怀疑中资银行为伊朗洗钱。美国全球金融诚信组织曾估计，2010年，全球非法洗钱资金达8588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是通过中国的银行洗白的。 比洗钱天堂马来西亚和墨西哥还高出8倍多。面对巨大的黑钱潮，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其巨大的危害性。基于此，中国监管部门频频出招。2013年4月，银监部门开始对客户进行风险评级。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表示会严打黑钱潮，央视的高调曝光或许正是要当舆论急先锋。李少民表示，从全球角度看，美国对于金融业的规范是最好的，如果美国银行企图洗钱，将面临严重的牢狱之灾。但他觉得中国政府此次严打是否要效法美国的管制，目前还很难说。
他决策不公开，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谁让他干的呀。
李少民认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将这只笼子里的老虎放出去，才能盘活金融与贸易，将改革深入进行下去。 VOA 记者袁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1号晋升了4位上将，引发外界的关注。有分析说，习近平一手严打军中的贪腐，另一手提拔亲信，以此稳定军心，提振士气。据报道，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副总参谋长戚建国、沈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政治委员楚一民和广州军区政治委员魏亮都有在负责对台作战的南京军区任职的背景，而习近平曾先后从政20年的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均属南京军区管辖，因此与南京军区渊源较深。有分析说，虽然一些将领是在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任时获得提拔的，但是习近平仍然晋升他们，是希望确保他们成为自己的亲信。这是习近平2012年11月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第3次晋升上将，总共晋升了11位。在目前解放军中34位现役上将中，来自东南各军区的占18位。另外有分析说，中央军委的所有成员出席了晋升上将的仪式，显示目前没有人受到军中反腐风暴的影响，也没有被拖入徐才厚的案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年初提出反腐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此后大大小小的贪官相继落马。可是许多网民认为，受到查处的贪官大多数都是苍蝇，被揪出的大老虎还是寥寥无几。然而在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4名高官被清除出党，其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中国官媒还有的评论暗示，徐才厚的后台老板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级别的超级大老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节目中为您介绍有关详情。
6月30号，中国央视播报了中共中央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并且决定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徐才厚是自林彪事件以来中国军队官员当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将领。被中共封杀的《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腐行动中影响最大的举动。央视的报道称，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从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徐才厚的主要罪名是收受巨额贿赂，帮助他人晋升职衔，或者说是买官卖官。据美国的中文资讯网博讯披露， 中纪委人员清查徐才厚的赃物时，发现其中一个还未启封过的箱子，打开后发现有巨额现金和一张原四川省军区政委叶万勇的个人简历。这是几年前叶万勇为买官向徐才厚敬奉的，不料徐才厚受贿太多，顾不上逐一点收，箱子一直没有打开过，因此导致叶万勇落马。除了徐才厚之外，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杰敏、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东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这三名高官也都由于严重违纪违法，与徐才厚在同一天被开除党籍。与此同时，中共对这些反腐信息的报道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据中国数字时代网披露，真理部对各媒体发出指令称，关于中央公布徐才厚、蒋杰敏、李东升、王永春的处理决定一事，一律使用新华社稿件，不炒作。有关报道撤下双首页、要闻区，注意控制评论。从6月30号开始，中国的官媒纷纷表态，声讨徐才厚等人的罪行。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4天分别发表了题为《七一前夕打虎彰显反腐决心》、《铲除腐败绝不手软》、《法纪面前没有例外》和《军队形象不容玷污》的评论员文章。军方的官方报纸《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要求各级党委以徐才厚为反面教材，教育引导官兵端正价值追求，净化思想灵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要为加沙地带平民的伤亡负责。他说，哈马斯激进分子把爆炸物藏匿在医院下面，并利用加沙的居民做他们的人体盾牌。以色列星期日对加沙的轰炸进入第六天。内塔尼亚胡在一个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对平民死亡人数上升感到遗憾，但是他说哈马斯要为此负责。以色列的攻势旨在结束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火箭袭击。巴勒斯坦官员说，加沙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60多人，其中有激进分子、妇女和儿童，还有1000多人受伤。利比亚政府呼吁对立派系的民兵组织结束在首都附近的激烈冲突。星期天的冲突造成6人丧生、25人受伤。利比亚总理的一名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为了控制迪利波里国际机场而发生交战的地方武装无视政府的命令，这是不合法的。伊斯兰武装组织星期天凌晨袭击了金坦民兵。自2011年前独裁者卡扎菲被推翻以来，金坦民兵一直控制着迪利波里国际机场。伊拉克激进组织袭击了首都巴格达以北的一个城镇，占领了当地政府的建筑，并且打死至少6人。有关官员说，激进分子星期天凌晨攻击了位于巴格达以北大约80公里的杜鲁伊亚镇。伊拉克政府军上个月曾经从伊拉克以黎凡特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激进分子手中夺回这座城镇。现在看来，反叛分子、反政府的力量再次向巴格达推进。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外交部长星期天没有能够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达成长期协议的最后期限在一周之后。随着一天的会谈在维也纳结束，英国外相黑格说，今天没有取得突破，星期一将继续举行会谈，克里将留在奥地利首都会晤伊朗的外长。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为遏制伊朗的核浓缩项目，几个月来一直在与伊朗谈判。俄罗斯媒体报道，从乌克兰境内发射的炮弹击中了俄罗斯的一个边界城镇，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在世界杯星期天举行的决赛中，德国队以1-0击败阿根廷队，成为第一个在美洲举行的世界杯比赛中夺冠的欧洲足球队。里约热内卢进行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决赛中，90分钟不分胜负。随后在加时赛中，德国替补队员格策在比赛中 进了一球，德国队获得冠军。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